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4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的一个消息啊，是说纽森呢投入千万美元成立了一个叫做反红州的政治行动委员会。随着2024年的竞选活动，跨越全国的努力呢，就让纽森还有他的蓝图受到了全美的关注。虽然很多的人都在猜测他有可能是总统职位的竞争者，但是纽森自己说他目前没有兴趣，并会在2026年后卸任州长一职。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内成员呢对于政府的支持率降低了。截止到3月31号，反对率估计是 53.4%。虽然在过去的一年啊，纽森一再表示说竞选总统对他来说不是时候，并不会发生，但是呢，现在加州州长纽森正在进行着竞选的活动。在上个周四3月30号的时候，纽森向一个新成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了1000万美元的资金，想要在2024年大选和未来竞选总统之前，在传统的红州获得对民主党的支持。纽森他正在为吸引共和党各个州的支持而做出了努力。在去年的时候，他就出资在7个州啊购买广告牌，宣传加州是堕胎圣地。他的广告活动呢，当时针对的南达科他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南卡罗来纳州、奥克拉荷马州还有德州。现在纽森正在扩大范围，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还有佛罗里达州都被他列为是访问的第一站。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有3名少年在高速公路上飙车，他们还想逃避警方的抓捕，最终呢被抓了。这个消息呢是发生在上个周六，有3名奥克兰的青少年在80号公路上呢在逃跑，然后警方呢就以超过115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高速上去追逐这3名少年，这3名少年最终就被抓获了。事情呢是发生在晚上的9点24分左右，有一名 Fairfield 的警官在680的交汇处附近在巡逻，那他就看到一辆汽车是超速行驶，然后呢这个警官就发现这辆车涉嫌参与在奥克兰发生的一起劫车事件。得知这辆车可能会参与犯罪之后，警察们就在加州公路巡警队的空中支援下啊，想拦下这辆车，但是司机却并没有停车，然后就发生了追捕。追捕大约15分钟之后呢，地面上的高速公路巡警就在红顶路出口附近呢部署了一些钉状物，随后司机就被捕了。发现呢他是一名17岁的奥克兰居民，车上的另外2个乘客呢也是来自于奥克兰，也都被捕了，一名乘客17岁，另外一名18岁。那么除了被捕啊，警方还发现有一把上膛的手枪是在靠近部署钉状物的地方被扔出了车窗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湾区有大多数的饮用水 PFAS 污染比较低，供水是很安全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好消息。美国的环境保护署在上个月就提出了第一个限制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缩写呢就是 PFAS 这种物质呢在全国饮用水中的含量的一个联邦的法规。那么这种物质啊，它和一些癌症啊、器官的损伤还有其他健康问题有关的人造化合物，在自然分解中是没有办法被分解的，所以呢也就被称之为叫做永久性的化学物。在2020年有一项研究发现，有超过2亿美国人可能在饮用水中接触到这种物质。但是研究人员说，湾区的饮用水中啊，这种 PFAS 的含量通常是比较低，因为湾区的大部分的饮用水是来自于塞拉山脉的干净水源或者是当地的水库。除此之外，湾区也并没有很多具有高水平的 PFAS 污染的地方。那么什么样的地方含有比较高水平的这种物质呢？比方说像消防泡沫渗入地下水的一些军事基地，或者是消防员训练的场所。还有 PFAS 通常污染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机场，但是在湾区的选址上呢，机场啊它通常并不靠近作为饮用水源的这样的地方。 在2021年，有一项加州的自来水分析报告说，只在洛杉矶的东南部的供水系统，还有内华达农村的两口四人的水井，再加上呢机场附近的叫做 Merced 地区检测到了 PFAS。 在过去两年，加州还有40口到50口井是超标的，几乎所有的这些井呢现在都已经下线了，或者正在安装处理设施。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 Newark 大工业园区以 1.86 亿美元出售。最近啊，湾区有一家老牌房地产公司用 1.86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在 Newark 的一个巨大的工业园区 Moulton 商业中心，买家是 Terreno Realty 属下的一个公司，这是今年湾区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房地产交易了。阿拉米达县的记录说， Terreno 呢是以全现金交易的方式买下了这座综合大楼。那么这个工业区是由四栋建筑构成的，总面积是602700平方英尺。商业房地产公司 Cushman and Wakefield 的经纪人员安排了这笔交易。公司的副主席 Jeff 表示说，现代化的 Moulton 商业中心呢，在东湾工业市场的一个中心，地理位置非常的好，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业界人士也说，这笔交易表明，虽然当地和全美的经济看起来是越来越不稳定，但是投资者也仍然在选择和寻找一些优质的商业房地产。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也是关于房地产的，是说旧金山市中心的商业房地产的空置率现在是创了历史的新高，已经接近崩溃点了。今年第一季度，旧金山写字楼的空置率创了历史的新高，上一个季度的空置率呢是 29.5%。 空置率啊远远高于互联网泡沫泡裂和大衰退期间的空置率，比2020年年初的时候是增长了7倍。房地产的一些分析师预计，随着租约在未来几年到期，空置率会进一步的上升。比如像一些利润锐减的建筑商呢，会把房产交还给贷款机构，就像发生多米诺骨牌一样啊，会有更多的地区性的银行陷入困境。在未来的12个月到18个月，商业地产的营业额有可能会达到商业地产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个水平指的是比较不好的一个水平。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旧金山办公室啊，它的转租市场现在惨淡。什么叫做转租呢？就是说它最初是由一些大型科技公司推动的，那这些公司它在疫情之前就有很大的办公园区，后来员工是远程办公，那么这些公司就把这些办公场所重新投放到市场，叫做转租。那现在呢，旧金山转租的办公室的库存占比在全美所有的都会区中比例是最高的。通常在转租的这个业务中，一般都会有租金有折扣，还有更为灵活的租赁条款，还有更低的办公室准备入住成本。但是现在看起来转租也并不受欢迎。有消息报道，转租的这样的空间通常会在市场上待上5个月到6个月才会被成功的转租出去，或者呢是撤回。但是在疫情期间，市场挂牌的时间是长达14个月左右。目前在旧金山啊，办公室转租平均剩余期限大约是3年，一旦到期呢，除非是重新出租啊，否则这些空间就会空置。有数据显示，到2025年年底，大约会有400万平方英尺的旧金山的办公空间，它的转租就到期了。那么还有一个数据显示啊，看起来是没有人愿意持有在旧金山的商业地产。现在的写字楼的业主不得不面对啊，他们的房产价值已经远远低于3年前的价值了。比如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Gap 这个公司呢，它把它位于哈里森街的1号大楼是以8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 Sobrato Organization。那房地产专家说，这个价格比疫情前大楼的售价是低了大约40%。还有另外一笔交易啊，是位于加州街350号的联合银行大楼。消息人士说，这栋大楼的出售价大约是疫情前2.5亿美元价值的1/4。那么越来越多的人就担心，旧金山的房地产问题有可能就会进一步打击地区性的银行。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